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一起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啊。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播娇娇啊。那么本期呢，我们要聊一个科幻文学史的名著，也是太空歌剧的代表作，当然同时也是以这个难改编而闻名啊，而且让众多著名导演折戟沉沙的沙丘。那么这一期除了我和我们的另一位主播徐天之外呢，我们还特地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请我们的嘉宾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应该没有重量吧，重量感觉最近体重还轻了。大家好，我是萧逸之。
哎呀，简短的充满了逼格的自我介绍。哎，好的，那非常欢迎我们这个著名的萧老师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沙丘》这部作品，如果有人没有看过的话，我先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沙丘》大家都知道，首先它是一部科幻文学中著名的小说，它的这个小说的第一部是出版于1965年，是属于科幻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浪潮科幻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正传一共是六部曲，这实际上正传六部曲也是没有完结的，之后呢有几部续作，但是呢这个就涉及这种世界观的冲突了，这几部续作的世界观很多人是不承认的，所以理论上来说沙丘的正传是一个非常漫长但是又没有完结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当他这个正传出版之后呢，因为这个小说非常的成功，所以很快的就进入了一个影视改编期。但是沙丘的影视改编前前后后有过好几次，最开始是在1974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圣山的导演啊佐多洛夫斯基试图改编沙丘，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计划，结果呢没有任何一个好莱坞片场愿意投资啊，所以这是第一次失败的沙丘改编。然后到了1984年的时候，有了著名的大卫林奇版沙丘啊，然后这个是唯一一部大卫林奇不愿意承认是自己作品的作品。然后一直到了前年了，像2021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维伦纽瓦版的沙丘。综合来看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评价还行的沙丘的电影。然后呢在今年11月份维伦纽瓦的沙丘也会推出它的第二部，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维伦纽瓦版沙丘2的这个预告片了。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华纳其实也已经立项了一个电视剧叫做沙丘姐妹会，但是呢从2019年一直跳票到现在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映。所以这个是沙丘整个影视改编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对这个维伦纽瓦版沙丘的看法。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就是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啊，我先要立起这个我自己的大旗，我是非常喜欢啊维伦纽瓦版这个沙丘一，我去电影院看了两次。但是可能这个不算多，我在豆瓣上看到有的人在电影院刷了十次，我去刷了两遍，然后我男朋友被迫也跟我去电影院刷了两遍，然后我们两个的意见完全不同啊，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从他的这个视觉呈现到他的整个机械的设计啊，我作为一个机械控，当时看到那个扑翼式飞行器的时候，整个人都嗨了。我男朋友呢是一个对科幻一窍不通的格斗迷，然后他看完之后给我的评价就是说，我觉得甜茶的打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我目前看到就是对维伦纽瓦版沙丘的很多这种评价的一个缩影，就是喜欢的人特别的喜欢，然后讨厌的人觉得非常的不屑一顾，甚至是有的人觉得我不能理解啊，这样一个电影或者是这样一个小说为什么会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个名著啊，有的人说这个属于一个软科幻啊，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一个伪科幻，还有人说这个就是一个披着科幻外衣的封建王公争斗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应该说，首先它都不是维伦纽瓦的问题，因为长久以来关于沙丘的电影改编它就是比较困难，而且对它的评价不管哪一部包括大卫林奇那一部对它的评价都是比较两极的。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两位老师对于维伦纽瓦版的沙丘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为什么对他会有这么一些非常不同的评价呢？
其实维伦纽瓦那一版我跟娇娇有一个蛮类似的经历，就当时我也是跟我家属还有一群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的，然后看完了之后大家立马就地分裂成了两极。新的这个预告片出来之后问我家属要不要一起去看，他断然拒绝了我，所以这次我要一个人去看了。 对，
哎，谢老师，我们一起去看看。
对对，
我觉得我这次也不能带家属了。
我们可只能看看我们这边，看看还有谁，还有谁看了不会打架的，大家约一场。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看到的东西跟娇娇其实挺类似的，就是这个电影里头会让我觉得，哎，味道对了的，就是它对于整个环境的这个视觉呈现，飞行器也好，然后沙漠的环境和地形也好，把一个很人突然丢到这么一个空旷的庞大的环境里头，这种落差感，然后因为它里头的视觉语言其实经常会有这种什么沉默的大机器飞过这样的画面，然后我会觉得 OK 这个味儿很对。你要知道就是沙丘这个小说开始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第一本书，我们讲第一本书，因为第一本书特别厚，第一本书你如果拿的是现在的平装版，可能都是八九百页这样的一个厚度，所以在这个八九百页的小说里头，很长的一部分都是在铺垫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很多时候都是以这个主角这个保罗这个视角，一个15岁的少年的视角，突然把你丢到一个这样从来没有去过的庞大的沙漠星球当中。你想你在这里头很多时候你都是处在一个被震慑的状态，待会儿我们可以讲更多这个文本的细节。我觉得电影里头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尽力的呈现的够好了。第二点就是当年那个非常困扰大卫林奇的问题，如何拍他们的格斗场面，如何把他们的那个护盾拍出来。大家如果看过林奇那个版本就知道，那个护盾当年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努力了，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做到现在的效果。所以这两个其实对我而言都是我会觉得 OK 这是我想看到的东西，然后味儿对了。但是像刚才提到的关于种种这个剧本和情节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回来再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在中文语境你去看沙丘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有断层的，就是我们现代有一个基于我们当代对科幻的一个认知和想象，但是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没有啊，他们知道沙丘这个东西是一个60年代写的东西，他不会指望这个60年代东西有一个什么超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性，没有的。预期会不太一样，会在这儿出一点问题。就包括这个洋溢着非常低俗宫斗气息的这个主线剧情，这都是跟他当时的那个时代有关系。待会儿我们可以拉回去讲一点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可能大家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
哦，我觉得如果沙丘二上映的话，两位一定要带上我，咱们可以一起去看。
约约约约约。
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片子，然后当时看了两次，我记得两次好像都是 IMAX。 之所以选择 IMAX 去看这个电影，是因为我觉得维伦纽瓦的强项就是对物质现实的一个复原。很巧的是我昨天刚刚在影院看了碟中谍七，有一种类似的感动。碟中谍七里面转换了很多场景啊，像因斯布鲁克啊，然后那个罗马啊这些地方，然后你是看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现实复原。在这个 IMAX 的这个巨幕上看到那些建筑的街道的细节，然后我是很感动，我觉得这是进电影院的理由。那维伦纽瓦的沙丘我觉得就更进一步，而且就是更难呈现，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虚构世界当中的物质现实。但是这个现实是让我非常信服的，不单单是沙漠，当然沙漠是沙丘这整个系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场景，就连 Atreides 他们自己家的这个星球以水为主要元素的那个星球那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尤其是巨大的这个飞船从水底逐渐浮现出来，它是一个俯拍，你能感受到那个世界里面种种的细节，甚至能感受到那个风的味道，浪的感觉，然后气味，我觉得这是最吸引我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电影本身它可能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让你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似乎可以抚摸。我记得当年我在看那个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的时候，就是在电影院里感觉到那种像针织感一样的你可以触摸的那种房间的状态，人物的皮肤纹路。那维伦纽瓦的版的沙丘给我的感动也是在这儿。
非常高兴两位老师在这一点上跟我意见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现在又分成两派，今天这个录音就没法录了。那其实我想接着刚刚那个肖老师和徐老师的说，因为就是两位老师其实都提到沙丘它作为一个它的这种科幻世界观的构建是非常的出色的。
嗯，
而且其实维伦纽瓦他的整个人的风格 带有巨物崇拜的这个审美吧，跟沙丘原著的这种气质其实有点不谋而合。当然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像刚刚大家说的啊，大家觉得诶这个情节是不是有点老套或者说他的这个人物的刻画为什么好像诶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完全没有展开。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点，就是这个不是维伦纽瓦的问题，而且就像肖老师刚刚说的，我们作为比如说2021年的一个中国的观众，当直接扔到你面前的不是一个沙丘的小说文本，也不是比如说1984年版本的大卫林奇的沙丘，而是一个看上去制作非常精良的维伦纽瓦版的沙丘的时候，你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接受史上的这种年代的错值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之前那样一个他从小说啊，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粗糙版本的其他的影视作品，然后再变成现在比较精良的一个版本的影视作品的这样一个接受的过程。就是第一反应是包括我看网上的很多风评，就是中国的观众第一眼看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个是一个比如说1965年的小说改编的作品啊，我们意识不到说当这个小说的第一部出来的时候啊，没有星战，没有第一次石油危机啊，很多人说看了说啊，这个是个沙丘星球，这个不就是阿富汗吗？不，这个是1965年写的，他写的这个时候还没有阿富汗那档子事儿，对吧？很多我们知道的后面的一些历史的意象，它其实更多的不是一个对于历史意象的一个反应，你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很多历史事件的一种预言啊。但是这样一个整个的接受史在我们这边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已经被很多东西拍过了呀啊，你觉得好像已经很熟悉了，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像肖老师说的是一个接受史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希望肖老师作为一个科幻文学研究者，肖老师是专业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肖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沙丘作为他在1965年应该是作为当时可以说是科幻新浪潮的第一代作品了，但是同时他又是属于经常被归类为太空歌剧的一个经典作品啊，那么他在科幻文学史中应该是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特征，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当代观众特别不能接受的沙丘里面的这样一些元素，比如说这种神秘主义的叙事啊，然后这种以一个15岁的超人少年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叙事的模式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在60年代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科幻的写作。
哎，好，我先来大概把背景稍微填一下啊。首先就可能有一个说法我会跟刚才娇娇提到的我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认知，就是我不会把沙丘放到新浪潮里。新浪潮科幻在科幻史上或者是在研究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定位，就是它跟法国电影新浪潮，它名字就是从法国电影新浪潮来的嘛，所以新浪潮科幻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会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对文本本身的自觉，就说的简单点就是现代性和现代派的写作终于传到科幻小说里了。所以一般讲新浪潮科幻的时候是像 Ursula Le Guin， 像出生在上海的巴拉德同学，这些人我们会把他们放到这个新浪潮里头。沙丘不会，沙丘更多意义上还是被放在这个传统科幻的，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太空歌剧里头。但其实故事是这样的，我们还得把这个线再往回拉一下。在科幻的这个语境里头，首先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特定的有可以辨识的特征的文类，你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但我们讲美国的故事，在英国是另外一个故事，20世纪20年代开始之后才会有著名的一个叫 Gernsback 大哥，他在不停的办杂志，然后不停的提出，他最开始提的其实叫 Science Fiction， 都不叫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这个词也是后来群众大家一起群策群力然后想出来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 term。 早期科幻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读者群和一个社群的这么一个状况，当然其实现在科幻这个社群还是挺明显的作为一个类型文学。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写的就是给 boys novel， 他就往上接续，如果我们在更大的文学史里头看，科幻接受的很多叙事元素都来自于之前的这种男孩历险小说，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文学性真的几乎没有，早期科学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性的，就是美国那个特别著名的研究科幻的学者 Darko Suvin， 就 Darko Suvin 自己就讲过，这个 99% 的科幻小说就是垃圾，所以我们只研究那 1% 的精彩部分。这样过了大概十来年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出现了，就是坎贝尔，这个 John Campbell， 他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的编辑，把科幻小说带到了后来所谓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大家都知道黄金时代三巨头 阿西莫夫、海莱因、克拉克这个时代。当然三巨头的时代其实已经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就是差不多一般认为就到二战结束前后吧。然后五十年代开始呢，科幻会开始呈现一些稍微多元化一点的状态，但是呢这个也就是稍微多元了一点。坎贝尔在这个时代依旧是有非常强的影响力，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杂志历经多次改名，然后最后终于改成了现在依旧存在的 Analog。 Analog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幻文学杂志，现在是一个硬科幻的标志了，就是如果你在 Analog 上发过东西 OK， 那你可以变成一个被认可的科幻作者。所以简单的时间线拉出来是这样的。然后从主题和内容上，早期科幻对于这个，因为科学嘛，一定要以丢点科学的元素在里头，但是实际上呢，大家很快就走向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套路。因为很多早期科幻的作者，他不一定就是一开始是对什么科学有兴趣，他可能同时是会给其他的流行文学供稿的。就是美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时候，不是因为低俗小说嘛，就是 pop fiction 特别流行嘛，它是就其实很像我们九十年代的地摊文学，就专指一个硬质粗劣的这样的流行文本这么一个市场。作为这种在流行文学市场上挣钱的同志，你知道他可以左手写言情，右手写武侠，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肯定会对这些文类有些交叉，所以早期科幻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直接的引用。所谓的早期的太空歌剧，很多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就是把18世纪的海盗故事丢到宇宙里了吗？就为什么就会有出现像 Space Pirate 这种一听就非常无厘头的东西，因为它的母本是18世纪的海盗小说，我就把它丢到宇宙里去就行了。像早期的这些人，他们就会设计，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叫那哥们儿从来没有拿过博士，但是宣传他的时候呢送了他一个博士头衔，所以在科幻史上有一个叫做 E.E. Doc Smith， 名字里头有个 Doc， 但是他没有拿到博士。他写了很多这么一个Lensman Series，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中文翻译成啥了。他就是一个这么基于一个外太空，然后就是大家各个势力互相争斗，然后有这么一个宝石一样的东西，这个 Lens， 然后一旦你跟它结合，你就可以获得超能力。这已经很不科学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科幻小说有第一个认知需要认识的，就是它很多时候跟科学真的没啥关系。或者说你可以把它视作这个科技时代的潜意识，我们潜意识里在搞什么东西，但是它不太会变成一个直接的从科学技术反映到文学文本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路径，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映射关系。好，回到沙丘具体的这个语境里头，沙丘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发表在 Campbell 的 Analog 上面。发表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包括它的最开始小说想卖也是基本上没有卖掉的，也是转了很多家出版商才卖掉的，然后卖给了一个平时不出小说的出版商，那家公司因此后来大发家，就因为买到了沙丘。关键是沙丘出版的前面，就是从50年代开始呢到60年代，坎贝尔本人作为一个科幻编辑，他那个时候在倡导一个什么东西呢？知道这个背景你就完全不奇怪为什么沙丘里头有这么多精神超能力的问题。坎贝尔就在搞精神超能力。那个时候科幻小说里头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Psi Power， 就是 Psychology 那个 Psi， 心灵力量。这个东西在50年代的时候，坎贝尔开始宣扬这样的东西，就是搞 psionics。 就比如说大家肯定听说过一个说法，什么人类大脑的潜力只开发了不知道百分之几啊，如果你只要把大脑全部开发了，所有人都变超人了，这种很熟悉的特异功能时代的话都是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搞出来了。包括我们现在还知道，如果你搞什么玄幻灵异的，还有什么 parapsychology， 其实都是那个时代有的。所以在当时的科幻里头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语境了，大家已经在写这种什么你知道隔空取物啦，心灵互通啦，然后预言未来，这种不就是常规操作了吗？所以在当时这个小环境里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了。然后另外一个，和回到沙丘这个作品本身，这个里头很多这样的神棍的内容呢，和6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重要。因为60年代我们如果把视野拉大一点，你不看科幻文学这个事，你看整个美国的社会现象，60年代我们记得最深的是什么东西呢？反文化运动嘛， counter culture。 那美国人在60年代搞 counter culture 的时候，他们在向谁学习呢？这不在学东方搞神棍嘛， Beatles 专门跑到印度去找大师学习。 比如说什么禅宗思想在美国 Gary Snyder 他们对吧，把中国的各种禅师翻译去美国，著名的寒山拾得这两个和尚在美国远远比在中国出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场域下面，所以沙丘里头的很多这样的神秘主义倾向是源自于当时整个美国60年代反文化里头，大家对这样的这种现代物质工业生产的这么一个反感，投向一个更精神的世界，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而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连接，就是这个沙丘的作者弗兰克伯特，他其实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传播者 Alan Watts， 他就是那个在美国西海岸传播禅宗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真正的认识他的，然后跟他聊过很多次，所以他其实还启发了他来思考各种各样的，你知道，心灵和肉体的关系啊，这样的这种非常禅的思维，所以这些会是沙丘里头的一个底色。还有刚才娇娇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就不是看出了有阿富汗战争的味儿了，但是其实在那个时代的语境里头吧，大家第一下看到的不是阿富汗战争的味儿，可能对那个时代长大的人来说，大家马上可以从沙丘里头看到另外一本二世纪，我想应该是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个著名畅销书，也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男孩的著名畅销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写的智慧的基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这个太明显了，就在沙丘里头整个 Akitnik 上面的自由民 Freeman 的设定，这根本就是阿拉伯人来自贝都因游牧民的种种设定，然后里头的很多词你看他们用的词，这根本就是从阿拉伯文里头扒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没改，就直接是用的阿拉伯语的这样的英文的译音，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的种种文本上跟思想源流上的这么一个源头。
保罗自己的这个思想斗争其实基本上是 copy 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一个关于自我认同的斗争。
对，就是一方面我要知道他们要把我当做一个，我是一个先知，但是我又知道这个我要带他们走向，康马他都没有改那个词，他就用了 jihad 圣战，对，我要阻止他们，我不能带领他们走向这个很少毁灭宇宙的这个圣战的道路，他有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源自于阿拉伯劳伦斯的这么一些东西在里头，很明显。然后还有一个科幻小说的背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蛮好玩的，就是大家提到了这个现在回去看可能觉得层级比较低的宫斗的问题，其实在科幻小说的那个5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门类，它就是专门把这种欧洲宫斗和这个 space opera 和太空这样的东西揉在一起，所以这个对沙丘来说它也是参与当时这个类型文学的生产当中的。就有一本书大家肯定没看过，你也听说过，有本书叫曾达的囚徒，曾达的囚徒是就是一个设定的这么一个虚构的欧洲国家，然后大家一起勾心斗角搞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嘛。虚构的国家叫 Ruritania， 然后所以后来这一类小说就被叫做 Ruritanian Romance， 这样的一个罗曼斯，就是虚构一个欧洲国家，然后大家搞搞宫廷政变。丘吉尔还写过这样的书，还翻译成了中译本，丘吉尔有一本小说叫 Savroy， 就是这么一个虚构的政治小说。所以当时的科幻圈里头有很多人就是把这种欧洲历史跟太空歌剧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写了很多很奇怪但是又很好玩的，我其实觉得这个杂糅有的时候能够揉出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我前段时间刚刚又看完了一本这个时代的作品，叫做 High Crusade， 就很好笑，我把这个讲一讲你就知道当时的这种欧洲历史跟太空歌剧揉到一起能揉出什么东西来。它真的就是把背景设定在14世纪的英国，然后一个小领主他把自己的军队都征召起来，准备跟狮心王理查一起去先干了法国人我们再去夺回圣地，结果在这个当头呢，一个外星人开着火箭就落到了他们这个村旁边，然后设定里头呢就是这个火箭一开门然后就冲下来几个外星人，就是拿着激光枪到处 biu biu， 然后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土著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威力你们就应该臣服了。然后你想中世纪的欧洲人嘛，他们当时看到有人搞不清楚是天使还是魔鬼，所有人都呆住了，本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结果这帮外星人拿着激光枪 biu biu 下到处开的时候呢，里头那帮弓箭手，你知道这个设定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他是一个英国的领主，他的士兵占绝大多数的都是长弓兵，这帮人的条件反射就有人手一紧嘣一箭射出去，哎，射死了然后其他的人一看对吧，这个射死了一个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了，然后就一阵乱箭就把领头那几个外星人全射死了，然后剩下的重甲骑士一看，哦，可以搞死了，然后重甲骑士一拥而上冲进他们这个火箭里头把剩下的外星人全部干掉，然后他们就夺取了这个火箭还剩了一个外星人， 说给他们开船，他们本来想的就是哎呀，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了，不用跑几个月去法国了，你给我开火箭把我们直接开到法国去，我空降法国直接干掉法国人。结果他们胜了那个外星人呢，整了他们，给他把火箭设定成了自动返航，他们就回到了这个外星人的母星。设定里头为什么这些外星人会有如此低智的操纵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宇宙帝国，他们就是四处征服其他的星球，但是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抵抗，他们碰到的所有星球文明都比他们低，所以他们就是每次只要落地拿着激光枪 biu 两枪，然后就把这些人吓退了，然后他们从来其实不用打仗，所以在军事力量以及勾心斗角玩阴谋这种事绝对比不过一个14世纪的英国领主。最后的答案就是这个英国领主带着这帮十字军建立了一个宇宙基督帝国。
太棒了，
完全可以有一个中国作者照抄一下这当时十四世纪的中国这个勾心斗角的程度。天哪，
对，就是在科幻文学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是这个文类本身，因为它通俗文学的好处呢，就是它对于边界感它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我能够搞出一个好的新的套路来我就上了，所以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其实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比较探索期的时候，大家还真的会搞出这种比较好玩的东西，所以沙丘是需要被放到整个这个背景下面来看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呢，你如果把它放到60年代这个反文化的这个语境下面，它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这已经正常很多了，比其他的人搞那些神神叨叨的而言它已经很正经了。
哎，我觉得肖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背景特别的重要，然后补充了大家众多的文学史知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是我要继续一下我刚跟肖老师就是有轻微分歧的这个地方，就是关于沙丘这个分类到底应该怎么分。我觉得沙丘这个小说最好玩的一点啊，其实就在于它在这种文学类型，就即使在科幻文学内部你在对它进行一个定位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的。当然毫无疑问它肯定是属于一个太空歌剧，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写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太空歌剧的写法。但是首先你比如说从年代上，对吧，那像比如说肖老师刚刚说的这个，你看我们一般说科幻新浪潮，那么比如说像 Le Guin， Le Guin 黑暗的左手是69年的作品，沙丘是65年的作品，所以它从年代上它就更接近于新浪潮的这一代，而不是我们认为50年代像阿西莫夫他样他们那样的那一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他在这样一种写法或者他的题材上，他好像又吸收了一些，就像肖尔刚刚说的，吸收了很多60年代的因素，并不是说他 Herbert 在60年代的时候仍然在写一个50年代的东西，他里面有大量像肖尔刚刚提到的这种反文化主义的内容，然后因为他里面吸纳了很多这样的设定，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后世的这样一些作者，后世的这样一些艺术家在对这个作品进行改编的时候，他们会在沙丘里面发现很多跟原本的这样一种太空歌剧不一样的可改编的内容。比如说我昨天晚上这个临时抱佛脚刚刚看了那个，就是74年的时候这个佐德洛夫斯基不是想要改编沙丘然后失败嘛，但是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就是我准备怎么改编这个小说的一个设定集，特别厚，跟一本电话号码本那么厚的一本设定集。像佐德洛夫斯基本人其实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那他为什么会对一个太空歌剧这么的感兴趣？当然他对这个小说整个的情节和结局都进行了一些的魔改了，但是他最感兴趣的点之一在于什么？在于沙丘的这个原初的设定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沙丘星球，对吧，厄拉克斯星球这个设定，然后包括他在这个厄拉克斯星球上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东西是所谓的 spice， 对吧，香料，然后大家都要通过吸食这个香料才能够维持这个宇宙正常的运转，才能维持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处在一个比较活跃啊，然后能够进行这种复杂的人形电脑运算这样一个状态。索罗夫斯基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嗑药嘛，我们都很熟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太空歌剧的浩渺的宇宙中，背后的这样一种封建的秩序，然后它背后的这样一种帝国的结构，它背后真正支撑它运作的基础是什么？是所有人都在嗑药。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70年代的艺术家来讲，这个设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我个人怀疑这个是吸引佐德洛夫斯基去改编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刺激点。 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会看到它作为一个65年出版的这样一个小说，它其实背后有很强的一种生态主义的影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还会去提到沙丘，或者会注意到沙丘这个小说。然后今天你如果再拿一个非常典型的太空歌剧的作品出来改编，可能很多的观众都已经不想再看了，大家觉得我不想再看一遍你们在太空中再打一遍冷战。但是沙丘的话，它里面反而是除去它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比较过时的这样一些部分之外，它似乎好像又留下了一些当代人可以接受的一些成分，对吧？比如说像刚刚徐老师也提到，徐老师觉得沙丘里面的这个星球的设定非常的有意思，对吧？像这个保罗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一个属于水属性的星球，然后他的这个对立面哈克南家族的那个暗属性的星球，这样一个设定其实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文学里面，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连续点的。因为我当时在看这个设定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太空歌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新浪潮的科幻作家 Le Guin。 因为 Le Guin 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有非常类似的设定，他在他的某一个短片里面曾经出现过，就是有一对飞行员啊，一对地球上出发的飞行员，然后他们去一个未知的星球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觉得这个星球非常的诡异，但是经过一番的探索之后，他们到最后才意识到，这个看上去郁郁葱葱的被森林所覆盖着的星球，它实际上它本身具有它自己的生命，树木啊，这些星球表面的植被，它其实就相当于是这个星球的神经系统，它星球是在利用这些分散的植被在进行它的这样一种神经的运算啊，所以实际上你是要通过进入到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中，你才能够跟这个星球的这种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真正的交流，要不然的话你对于它来说就是一个像虫子一样的侵入者，你没有办法跟它进行对话。你能够跟它进行对话的真正的办法就是你要进入那个森林。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非常棒，非常喜欢。当然还有像 Le Guin 其他的更加重要的一些作品，像黑暗的左手啊，这些就都是非常典型的，它是首先构筑一个整个的星球的生态系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它的一种故事的讨论啊。在这一点上我会觉得，哎，沙丘它的这种设定的方式其实在很多方面是能够让我想起的就是比它更晚的，就是60年代新浪潮的一些作品的啊。然后包括就是我之前跟肖老师也吐槽过，我说沙丘里面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奇观就是沙虫。那么大虫子在科幻文学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而且沙丘里面大虫子对于整个沙丘系统，对于整个沙丘生态的这样一个设定其实是非常的完备的，就是可能它其他的一些方面是在我们看来有些过时，或者甚至在现在看来有些粗劣，但是它反而是留下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值得后世不管是影视还是科幻文学作品去借鉴的一些这种世界观构建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有人对沙丘这个作品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当然可能沙丘在分类上要怎么分我真的不知道。
是这样的，我刚刚提到的主要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文学史的分类里头呢，其实分类这个东西除了对做研究有意义，对其他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分类主要是说新浪潮运动它是一个有明显的界限，就是参与的是谁，他们会围绕一些科幻选集还有杂志来判定这样的一个参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线的问题。但像刚才娇娇提到的，的确这个里头肯定都是在60年代这个反文化的话语里头，你肯定会再找到的一些很自然的共同点。尤其是这个作者 Frank Herbert 这个家伙，他是那种美国盛产的 libertarian，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 liberal， 他是这个小政府主义者，最好大家自己靠自己。其实从那个书里头你也能看出来这样的一个气质嘛，我们 freeman 谁也不靠，我们要靠自己来改造这个地球，这洋溢着一种很熟悉的气质。
是的，
对，而且就是肖老师刚刚说的这种，就是因为科幻文学史里面给作家分类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有好多种分类体系，对吧？除了这种就是非常科班出身的文学史的分类方法，就是说我们通过他们在哪些杂志上发表作品，然后他们大概什么样的互相之间的交往史，来进行这种科幻作家的分类之外，其实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更加奔放的分类方式。我这样说奔放好像感觉不是很尊重，但是我当时其实想到的是咱们国内的科幻文学研究比较有名的吴岩老师。吴岩老师他有一个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对科幻作家的分类方式啊，他是把科幻作家分为什么四大作家簇，然后他的这个四大作家簇是完完全全不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文学史的方法进行分类啊，它是跨越了不同的年代，然后跨越了不同的地区的一种分类方法。它是分为比如说女性作家簇，然后第二个是最典型的大男孩作家簇，然后底层边缘作家簇，然后最后一个它叫做落伍者作家簇。当然我觉得刘慈欣的粉丝听到把刘慈欣分进落伍者作家簇肯定会非常的不开心，但是这个是吴老师的问题啊，请你们去找吴老师 argue。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分类里面，他们可能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不是特别的 make sense 啊，因为他没有按照这种实际的互相之间直接影响的这种关系对他们来进行分类。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总结了这种不同的作家之间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以及在他们的作品中会反复出现的一些母题。可能因为吴老师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导致我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都是肯定很正常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分类主要是看你想要去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你的这个分类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吴老师那边他是按照题和线索这样把归纳起来，而一般的这个主要是上，比方说是一个比较实际意义上的文学，基本的文学史研究来说，上课要给学生教的，那你是按照时代来划分的，所以就会一个走时代切的这个路线。 anyway，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我其实想说点别的。就是沙丘里头的这个，刚才娇娇已经提到了，就是你现在再回去看沙丘，因为我上一次看沙丘的那会儿肯定还看的是中文版，就是千禧年前后零几年那会儿，大家在网上刚刚可以上网，然后网上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去，那个时候写网络小说的地方还叫榕树下的年代，然后
你这个年代感有点太强了，
暴露年龄了。
对，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你会上网看到各种的盗版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沙丘，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然后后来之后就没再仔细看过，然后这次要录节目，我把第一本又扒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我就其实特别同意15年的时候纽约客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沙丘50周年的时候纽约客的那个对沙丘现在的那个评价，就是你现在再回去看沙丘的话，作为一个当代的人，你会自动抛弃他的这个宫廷斗争的那个部分，你会知道 OK， 他这个就是个60年代的东西，我们也不用管他了，因为你会被里头关于这个星球，被这个 Arrakis 这个星球本身的这个设定，你会为他着迷。这个也像刚刚娇娇提交为什么跟勒古恩的这个很像呢，因为 Ursula Le Guin 那边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人类学背景，他是把这个人类学的观察跟思想用来构建他的小说，如何观察异文化，如何进入这样的他者的世界，对吧？所以在沙丘这个地方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 Frank Herbert 这个人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基于这么一个非常极度缺水的星球的，然后上面的那些人的一整套社会生活的生活方式，然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全部，这个其实也是科幻小说里头蛮重要的一点，我们管它叫世界建构。就是这个其实不光是勒古恩，你可以在很多跟勒古恩的小截然不同的小说里头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科幻小说这个文类真正能够做到其他文类做不到的东西的话，其实恰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里头，在世界建构，在构建这个大的框架的情况下，这个地方也是我会觉得就是你不太好用平常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你看到批判沙丘里头也会讲什么人物塑造的非常死板啊这样的这种话，然后每次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都想 come on， 这个小说根本就不是为了塑造人物而产生的，他想做的事情是讲述这么样的一个框架，我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不是这样用任何神迹，它是通过大家自己的努力慢慢把这个环境变得宜居的这么一个努力。比如说刚才娇娇提到这个大虫子，大家看电影的时候肯定印象会特别深刻，维伦纽瓦拍大虫子这个视觉效果也是一绝，因为沙虫的体量真的非常大， 小说里头有写最大的这种沙虫是400多米长，然后你想一个直径将近100米400米长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就等于你一座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但是呢，沙虫它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设定是非常讲道理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它在这个里头，大家如果看电影的时候会记得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学家，就是作为他们这个交接的见证人嘛，他是这个帝国公务员。电影里头他被改成了一个女性的形象，小说里头是个男的。他在这个星球上时不时的透露各种各样关于这个星球的实质，比如说他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保罗聊天说过，你没有考虑过这个星球的这个大气构成吗？因为这个星球的大气构成跟地球非常像，非常的理想，非常宜居的这么一个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的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它其实又没有大量的绿色植被，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就它的大气循环其实是需要沙虫参与其中的。沙虫它在不同的生命形态的时候，因为它有这种幼生期，有一种像就像微生物这样的一个小时期，然后会慢慢长。它这个设定当然现在你看起来会有点好笑，就是一个生物它自己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互相吃自己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你如果接受这个设定，你会觉得 OK， 这样有这么神奇的生物存在那不是不可能。然后就比如说大气循环要依靠它来这样制造氧气，一条巨大的沙虫等效于好几平方公里还是多少的这么一个森林每天释放的氧气，它是有这么一套循环机制的。然后包括像他在这里头提到的各种各样改造环境的努力，如何用各种各样的设备来把空气里头的这个水蒸气收集起来等等等等，在这个书里都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他非常自如的融入了种种描写当中，包括对 Freeman 的他们这个自由民的这些风俗里头就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他为了表示接受你，他对你的态度是怎么，他呸啐一口唾沫，对吧？这个水分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在一个极度缺水的星球上，所有浪费水的行为都是要值得被谴责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认可你的时候才会采取的行为。那包括他们自己的人去世之后呢，要把尸体里头的水分重新收集出来，他们当然不是说吃人的，他们会有一个机器设备把水分蒸馏出来，肉是你自己的，水是属于部落的，要把水重新提取出来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细节在里头。就是赫伯特他的确就是我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画了这么一个框子我就直接往里头瞎想了，没有，他就从这一点出发然后来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让他能够看起来他能够运转起来，这个是科幻小说蛮重要的一点。实际上你回到科幻小说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沙丘的分类，我刚刚一直憋着没有说，沙丘也会被放在硬科幻里头。对，而且是坎贝尔本人把沙丘放在硬科幻里头，坎贝尔对于这个硬科幻的定义里头就包括沙丘包括 H-Wells 的。因为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怎么样理解这个硬科幻的硬，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定要是像海莱因他们或者是像五十年代那个名篇这个 Code Equation， 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就是这个寒冷的公式，就是讲的就是物理公式导决定这个飞船上多载了一个人，这个飞船就无法完成任务，所以一定要把多载的这个人丢到宇宙里，就这么一篇小说，那样的大家可能印象里头会把它当做这样的硬科幻，但是沙丘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都已经这样了它还怎么硬科幻，但它其实的确是。跟差不多同一年代的小说还有一些更明显的，那些小说里头你可能这个硬科幻的气质你会一下就能感觉过来，比如说还有一篇著名的类似的这样以世界建构见长的小说叫做 Mission Gravity， 就是一个星球它在不同的位置它的重力是不同的，因为它这个星球它不是一个像地球这样近似正圆的形状，它是一个扁的，然后在不同的位置重力差别会特别大，那么在不同的位置那些生物为了适应这个差异巨大的重力环境会长出一些什么样的生物来，就是这样的一样的一个操作。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写作指南呢，你会看到这个关于世界建构是一个非常包括玄幻小说也是一样的非常庞大的这么一套教程，它要告诉你如何才能够可信的构造出一个这样的虚构的世界来。而对于像刚刚提过的科幻小说，它因为它社群属性特别强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游戏。他们在英文里头就把这个叫做 The Game， 作者创造世界，读者去挑刺儿、挑 bug， OK， 你这个地方没搞对，你这样出来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 在这个科幻，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科幻明确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社群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对于世界构造的认真程度，其实是在当时的认真写科幻的人里头，也没有，虽然说不至于泛滥，但是你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这样，我有认认真真的在编一个虚构的世界的。这个其实真的是科幻小说里头一个特别让人痴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停下来构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当然你可以意识到，就是在构造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在把我们生活时代的种种问题都搬进去了，对吧？我们待会儿可以回来再说，赫伯托到底搬了哪些这个我们时代的问题到那边。
我特别喜欢刚才肖老师提到的这个世界构建的观点，因为我就说一说我自己关于科幻题材的一些体验吧。就我其实从小到大都对科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疫情期间突然对科幻非常非常的沉迷，尤其是在疫情初期整个世界几乎都被封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整个供应链都处于一个断裂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强烈的在这个星球上的孤独感，就是这个病毒把地球的这一切的现行的运转的模式都给打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看科幻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自由的感觉，就是好像另外的一些这个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整个运转的模式，运转的可能性就会变得特别有吸引力。我感觉沙丘也是给我这样一种体验，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完全不同的物流方式，供应链，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观都让我非常的沉迷。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回应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关于分类的这个讨论，就是我也很同意肖老师所说，就是分类可能最有用的地方是在学术研究的地方，但是在你真正阅读像沙丘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想到那么多关于分类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给人多重体验的一个作品。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接下来咱们可以更深入的去聊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同时代的太空歌剧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提了，但是沙丘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而且现在又发挥了新的魅力，对现在的这个观众的群体，甚至我听到有一些中国观众说沙丘系列可能是他们接下来十年最期待的电影作品。
要不我们接着聊世界建构这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刚刚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世界观建构，我觉得其实往往也是很多时候 fans 对于沙丘或者对于其他的各种作品会产生分歧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很多时候因为大家其实是在画圈子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科幻文学作为一个本来最开始是从这种小圈子文学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学类型，它整个的这样一种发展的过程中，大家对于就是谁属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圈子，谁不属于我们这样一个圈子，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划界啊。虽然这个界总是在不停的划，但是这个过程啊，在这个阅读群体中是始终存在的，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关于什么是硬科幻，什么是软科幻，什么是真科幻，什么是伪科幻，什么是可信的科幻，然后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能算科幻。等等等等啊，当然我知道肖老师肯定更加熟悉这个在科幻以及奇幻文学史，就整个 fantasy 这样一个文学类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像沙丘这样一个，就是像肖老师刚刚也提到，它其实是当年是被盖棺认定为硬科幻的这样一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反而觉得诶它不够硬啊，它不属于硬科幻。我有一个猜想啊，这是我刚刚想出来的脑洞，有没有可能还是跟我们读者本人的某种意识形态，或者跟读者自己心目中的这样一种鄙视链有关系？好像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观念，会觉得就是硬科幻一定要是建立在所谓的硬科学基础上的东西才叫硬科幻？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某一部分科幻读者和科幻观众的一种观点。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东西都排除在外的。 我觉得这个画圈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对吧？比如说万有引力之虹算不算科幻？我刚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就是去年刚刚得了星云奖的那个瑞贝卡匡的那个巴别塔学院啊，那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语言学设定基础上的一个 fantasy， 它可不可以被算成科幻啊？肖老师，你们语言学可以算科幻的一部分吗？
对，我刚刚准备接这个故事，就是这个 science fiction 的这个科学部分，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扩展的。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每个时代其实流行的科学不一样嘛。二十世纪早期，大家会坚定的认为哪个是最硬的科学，物理学嘛。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关于以物理学、关于宇宙学、天文学构建起来的这样的科幻事件？因为那个时候它是最 sexy 的科学嘛。因为在相对论的年代，没有人比物理学更 sexy 了。然后后面是谁呢？是生物。所以基因工程、人造人，对吧？转基因。这个是下一波这个 sexy 的故事。然后到了新浪潮或者是50年代末开始的那个科幻的多元化的时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会开始强调人文科学其实也可以是作为这个一部分，所以为什么说人类学的知识可以拿来构建这样的一个科幻世界呢，对吧？然后再往下大家开始写这个架空宇宙的时候，写历史的时候，历史也可以啊，历史知识也可以拿来作为这么一个建构的部分，我们不停的来写这个 what if，对吧？就是假如怎么样，因为科幻里头有个最重大的动因就是假如怎么样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太空十字军的故事，假如他们战胜了外星人会怎么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动因在里头。再回到刚才娇娇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RF 矿的这本书。哎，首先这书我还真看过，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把它看完了。然后，如果有读者会想因为他得奖去看他的话呢，我先劝大家一下，请谨慎，因为这本书里头它好玩的部分吧，就是对于我来说好玩的部分，就是我在看他们是，你知道很少有校园小说的上课的部分会让你看的，因为大家可以回一下你的哈利波特的那个书的 80% 的部分都是跟上课没关系的，他要天天写他们怎么上课，这书你也没法看了。所以这个书其实有各种各样千禧一代的痕迹，它里头的人物关系跟很多设定很像哈利波特，这个里头这个哈利波特它的味儿很重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在里头的提到的种种基于翻译学的不可异性这样的一些设定，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像我这样念比较文学出来的人，念过翻译理论的人，你会觉得 OK， 哦，还可以这样玩，这还有点意思。但是其实恰好就到这个地方了，因为这本书我和另外几个一起看完的朋友，我们共同的观感就是后半段能不能垮的不要这么快。世界建构，它建构出来的这个世界是很就是我们如果你接受有这么一个近似于就是把工业革命建构在不是在蒸汽动力，而是像它这样的通过语言之间的魔力来驱动工业的这么一个设定，就是我觉得吧，科幻小说任何设定都可以。我觉得 OK， 这个设定你建构起来了，那你下面能不能够把它让它运转起来？就是这本书，比如说把它跟沙丘放在一起，你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你没运起来啊，你没转起来。沙丘里头构建出来了，这是一整套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建构体系在里头。它当然有别的问题，但是它至少这个设定，它的世界建构是一个，你可以感知到，就是如果你这么搭出来一个虚拟世界，它似乎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在巴比塔里头这个跑不起来，那很快就进入了，就此处有些非大炮火力，我要先进入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我当时把它归纳为觉醒式写作，写完那一段之后，作者要给大家总结一下要点的，这个事情要如此解读，资本主义你们要如此控诉它，帝国主义你们要这样控诉它，这本书就是一个架起火力猛攻帝国主义，让大家要对这个帝国殖民有所警惕的一个。你这么写肯定出发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做落到文本的实际当中，就是有一种，不是你这个小学教材吧，也不能这么写吧，反正就是后半段垮得太厉害了。回到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所以任何科学任何学科拿来做一个基本的建构，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你能不能够让它转起来。我刚刚说的沙丘转得很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看的这次我重新看的是05年40周年的时候就企鹅出的那个那一套版本，那一套里头它有附录，赫伯特后来这么多年他也自己写过一些番外这样的东西了，他写了这个生物生态学家，他的父亲第一代这个生态学家到了 Arrakis 上面之后 通过一个短篇小说的形式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讲了一遍，但是同时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头，他把整个沙丘的生态运作的基本全部都交代清楚了。因为他现在附录的题目给他的就是沙丘的生态 Ecology of Dune， 你会有这样的，现在的读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但是你进到这个文本之后，你两页之内你会暂时忘记这个期盼，因为我还是在读这个人的故事，你会跟着他是怎么样和这个还是哈肯顿他们家那个反派周旋，怎么样试图去融入这个 Freeman 的社会。这个短篇小说有点像，你可以管它叫使徒行传或者叫这种革命先驱回忆录的感觉。它是怎么样去教这些 Freeman， 让他们接受这些生态的观念，让他们接受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一个人间天堂。哎，我跟你讲，这个读起来有一种特别有一种50年代17年文学的气息。
天哪，
真的有，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还是看过老多暴风骤雨这种东西的，这个里头有些叙事的模式就很像土改文学里头会有的，如何发动人民群众，让大家对这个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要认定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文本里头非常神，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拒绝给大家任何虚假期望的，它告诉这些 Freeman 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一代一代的努力，最少要300-500年之后，大家才能够看到我给你们 promise 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绿色星球这么一个状态。他不给他们这个虚假的期盼，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根植到了这些 Freeman 当中。他后来死掉了，死掉了之后，他儿子继位，他儿子就是《沙丘正传》里头出场的那个生态学家，也就是这个 Paul Atreides 后来要娶的那个 Freeman 姑娘 Chani 他爸爸。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头的。你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本当中呢，你看完了你会知道它其实起到了我们在科幻研究里头会讲的科幻小说都要做的一个事情，叫 info dump。 就是你构建了一个世界之后呢，你要把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投给你的读者。但是这个 info dump 怎么 dump 是一个非常考技术的事情。最早期的科幻采取的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模式，就比如说让一个人沉睡百年，然后一觉醒过来进入了未来世界，给他安排一个导游，让导游带他去转一圈，这样就把所有的信息就直接投射出来了。沙丘没这么干，沙丘他是在正传里头，一方面他就是直接让你站在保罗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视角，他是跟他爸一样，他们家族突然迁徙到了一个星球，他要学习关于这个星球的一切，他把他的这些学习的种种线索，它是以一个非常自然的形式就是丢在这个文本的结构里头的。因为他是一个还在受训的一个未来的统治者嘛，所以他要上课，对吧？啊，他在前面会零零星星的提到一些，然后包括介绍这些新的飞行器，因为他们来了这个星球，然后他爸是一个开这个扑翼机的高手，然后就通过介绍他爸那次开着扑翼机去巡视的过程，让你了解了这个扑翼机的运转，也了解了他们采砂，他们这个采香料的这些运转，就是它是自动的生成在这个文本当中的。看完了你是知道这个建构的，但它同时又藏得很好，就像写作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的，虽然你每个段落一定要有中心句，要有过渡和转接，但是你不能一直写第一第二第三，它要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它同时又需要被藏起来。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在构建一个世界并且呈现一个世界，通过这样的在操纵它的 info dump 这个层面，沙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本。
这样的一个文本怎么能说它没有文本自觉性呢？
在那个文学史意义上的说，就是它不够现代主义，就是
对，我刚才查了一下，索拉里斯星发表是在1960年，索拉里斯星可能也应该可以被归为科幻小说的门类，对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莱姆也好，比如说苏联科幻也好，它跟美国这边它至少是平行发展的，他们在很长那段时间是互不发生交集的。所以当时后来比如著名的这个当莱姆终于去了美国的时候，大家发生了一系列种种的误会故事，就是有这么一个平行的故事。但是就你现在回去看，就是作为现代的科幻读者，这个其实也是蛮好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你如果读完莱姆再回去看当时的这些美国科幻，你会觉得哦 OK
对啊，其实我们如果也设想一个平行世界，然后在那样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就是英国科幻、法国科幻、苏联科幻和美国科幻没有各自独自发展，而是能够在比较早的，比如说在50年代甚至之前，就处在一个能够互相交流的那样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幻文学的场景会非常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像沙丘的电影改编，它的结果也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说，比如说像74年当时这个佐洛夫斯基第一次要改编沙丘的时候，好莱坞不能接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信任这样一个
智利人
智利俄裔智利墨西哥人导演啊，他们当时想把那个一开始想把那个导演换成雷德利斯科特，但是那个是拍异形之前的雷德利斯科特。所以甚至我刚刚在想，就是说像沙丘的这样一种生态然后世界构建的方式，我刚刚就是尤其是越听肖尔说的时候，就是越让我想起就是我们历史学家自己的毛病，就开始想起布罗代尔。就是我在想，如果他真的当时有这样的机会，假设说赫伯特曾经看过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可能这个之间就会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史学理论之间的互问。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想象中的不会发生的对话。我觉得肖老师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上沙丘，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沙丘的一个最关键的视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特别习惯于去追逐里面的这些故事，追逐它的这些 story， 然后被一些主要的故事线带着走。但是科幻文学它整个的存在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根基不是在于它的 story， 而是在于它的 universe。 然后沙丘的这些story 可能在今天看来很多是描写的非常的粗浅，甚至在今天看来有些陈旧的。但是可能我们要意识到的一点是，这样一个故事对于沙丘它整个的宇宙观来说本身就是不重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以这样一种几千年的尺度所进行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跨星球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啊，在这样一个 universe 里面，其实不管在作者的视角还是在这样一个小说里面的这种重要的角色的视角啊，所有的这些人事的水平，在这些个体水平发生的这些微小的波动，对他来讲就像布罗代尔说的，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点的涟漪，没有办法体现可能这样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真实的这样一种下面的暗流的涌动。
我只想顺着刚才徐老师说的关于这个世界设定的事情，我刚刚忘了说一个蛮重要的沙丘的设定。沙丘在这个小说当中，它其实对于西方文明的这个观察倒也不是说只有低级宫斗这一个层面的，它其实也吸纳了之前的一些东西，只说这一部分东西呢在影视化改编的时候，它又不能像中国电影那样我可以给你来一段旁白解决这个问题，它不要。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沙丘里头看不到这种非常典型的科幻文学里头的经常出现的东西，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计算机，他们是人力计算，他们是这个以人对吧，人肉计算机这样的运转模式，因为他在这里继承了一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是科幻文学上的一个传统，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整个60年代反文化一脉相承的一种对于工业文化的一个反思。他在书里头明确的提到了一个东西叫做 Butlerian Jihad， 就是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在此之后所有的科技都被废弃了。这个地方的这个 Butlerian 指的其实是 Samuel Butler， 19世纪的英国作家。Samuel Butler 写过一个小说叫 News from Nowhere， 也是一个经典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文本。在这里头他是通过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设想，这个科技技术不断进步，然后最后机器要统治人类了，最后人类好不容易把机器干倒了，所以我从此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绝对不使用更复杂的机器。他把这个设定也挪到了沙丘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在这里头很多对于西方文明的这些观察，可能在我们现在看起来会变得粗野，有粗粝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语境，我们还在生活在这个继续延续的语境当中，怎么样面对这个现代工业文明，怎么样作为一个现代人来生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影响还是蛮大的。另外一点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重新回去看沙丘还会有一个特别触动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如果是在前几天上海这个连续一个星期37度的温度下面在看沙丘的时候，你会意识到 OK， 它作为一个有高度环境自觉的文本，但我讲的是第一本啊，沙丘这个系列就是 Famously， 我是属于那派觉得你写一本就够了的那个流派。就是你会意识到他在这里头其实提出来的很多关于，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沙丘这个文本它本身就源自于作者去跟着美国农业部他们在改造俄勒冈那边的这种流沙，给了他的启发，然后他写出来这么一本书。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什么呢？他最开始写出来的这个文本没有受欢迎之后呢，他中间又去修改，在这个他修改那几年中间出现了一本另外的一个文本，寂静的春天。我觉得他是跟环保运动的这个很多早期想法非常明确的，包括他在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对于人口爆炸的这些担忧，这个也很60年代那个什么人口炸弹这样的一些思想在里头。对，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去看，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变化的当下，你再回去看，看到故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其实有一条非常大的暗线是在讲一群人怎么样把自己的环境变得更好，这个故事会跟我们当下的关系突然就隔了这个50多年60年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等一下好像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又变得更近了。我倒是觉得这个可能跟沙丘这个文本又回来也有一个蛮大的关系。另外可以再补充点关于这个沙丘和电影的影视化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刚才好像也忘了说，因为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星战是沙丘的孩子，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拍沙丘的电影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星战拍出来了。星战在初稿里头就非常明显的这沙丘的影子太重了，你想想看这个哈肯顿他们家的这个大反派、yeah. 这个大胖子，然后一定太胖了，一定要用这种反重力设施才能站起来的这个人，你把他跟那个星战里头的那个肉山Jabba 放到一起，对不对？影子马上就有了。
Jabba the Hutt，
对的。然后包括像星战里头，为什么他们那个 Tatooine 那个星球是这么一个沙漠星球，对吧？就是这么多个星球你都是宇宙时代，为什么人大家非要凑到一个沙漠星球上凑热闹？因为沙丘是这么写的。就是有一个笑话，就是这个作者 Frank Herbert 跟他的一帮朋友们，他们还甚至在星战拍出来之后，就因为星战超了太多人了，他们都看出来了，所以他们还搞了一个协会叫做 We are too big to sue George Lucas Society。 对，所以沙丘的接受史在这上面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twist。 所以他其实在他的小说60年代出版之后呢，并不是马上就获得了成功，他是一个要等的文本。他其实这个其实也可以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可能我们现在再回去看会觉得更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故事，他要一直等到70年代才会真正的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文本。就为什么这个当时最开始改编也是70年代才会出现的事情呢，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在咱们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还聊到不仅仅是星战这一脉，我们还讨论过要不要请一个吉学家，就是吉卜力工作室的这个很熟悉吉卜力工作室的这个学者来聊。因为聊沙丘的设定，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风之谷，然后风之谷里面也是面对着一片浮海，然后就像刚才肖老师介绍的，也是后来大家才发现这个浮海本身是有自净能力的，它在慢慢的把人类过去造的孽给这个吸收掉，然后重新把这个环境重建，而这个重建过程也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跨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面也有大虫子王虫，感觉这个沙丘这个文本真的是影响了很大的一批新的这个创作者，现在咱们看来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包括宫崎骏本身，他的作品里一条主线就是环保主义，所以这一切或许冥冥当中都有一些联系。我觉得也可以期待我们的听众在评论里面这个分享自己的知识。
我们刚刚其实每次在讨论这个沙丘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就是硬科幻和软科幻的问题。我之前在网上看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到有一种很好玩的说法，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硬科幻其实是那个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比较可以想象的科学的世界，而软科幻所谓的我们觉得它不是非常 make sense 的那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个我们当下难以想象的世界。然后我们难以想象它的可能性呢，要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当年 the way not taken， 这是一个我们失去的某种可能性。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当下还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目睹的那样一个未来。 啊，就也许在某一个世界中啊，那个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不靠谱的那个软科幻的那样一个设定才是真正会发生的那个未来，只不过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当前的这样一种语境和认知的水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当然这只是这样一个说法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从这点上来讲，其实沙丘这个作品就特别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它这个非常复杂而曲折的这样一个接受史，其实我觉得沙丘相比于一些更加有名的更加标志性的这样一些作品，比如说星战等等来讲，它更像是那个失落的科幻世界啊，是一个我们当年没有考虑过它，或者它没有能够有机会充分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然后我也说我昨天去看了那个就是佐德洛夫斯基的沙丘，然后这部作品当年没有拍出来，没有拍出来之后呢，在201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的原班人马他们专门给这部没有拍出来的作品拍了一个纪录片，然后这里面就提到了很多，就是像刚刚徐老师和肖老师提到的，就是虽然这部作品本身在197几年的时候没有拍出来，它搁浅了，但是实际上它留下了很多的影响，而且观众可以在后来我们更加熟悉的一些科幻电影中可以看到这部没有面世的沙丘的影子。比如说异形里面对于异形这个生物体的设计其实是他们当年在七几年的沙丘里面曾经做过的设计，比如说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的星战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光剑打斗的设计其实是最开始是来自于沙丘的设计，然后像这个夺宝奇兵的结尾从那个约柜中涌出了一股雾气然后夺走了所有人的生命，这个镜头其实是来自于沙丘的原画的设计，然后普罗米修斯最后有一个那个骑士星球里面那个巨大的山体的造型是来自于沙丘的设计，吕克贝松的超体里面那个穿越宇宙的长镜头最开始是1974年版沙丘的第一个镜头的原画，然后包括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吉卜力啊，那么像沙丘当年70年代组的这个制作团队里面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国插画师叫 Mobius啊，他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家，然后他对很多日本后来的这个漫画作品和动画作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不是一种冥冥之间的联系，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当时没有成功的70年代这个沙丘这个计划这个作品的一个缩影，当时这个电影里面它的原始设计的情节是电影的主角被杀死了，但是他的生命在更多人的生命中得到了延续，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啊，而且它就让我们想起了赫伯特这个沙丘原著小说到后面可能到第三部第四部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情节是这个神帝雷托二世他死后他解体从一个大虫子变成了无数条小小的沙龟，然后这些细小的沙龟全部都回到了沙丘星球，回到了厄拉克斯的大陆中，然后整个星球整个这样一个大陆又开始了下一个以千年为周期的这样一个沙化的循环。那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最后希望老师们跟我们的听众们一起说一下再见，然后期待下一次继续跟肖老师聊天，大家拜拜。
哎，好的，大家再见。